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在我旁边还是从前那一位从大陆来的朋友，他听了我的广播以后，有些问题也是感想，有跟我分享，所以现在就请他先说。
神父您好，当我听到呢您讲到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说用来旧约当中约伯的那个例子，可是我不明白，当您说到就是说天主一直用灾难来教育他的仆人，就像在圣经当中旧约中约伯所遭遇的那样，可是我们一直都在讲天主是爱，那他应该爱他的子民，为什么他用灾难来教育他的仆人呢？
这常常是一个奥迹啊。其实这些故事跟他反过来说，是人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灾难，就开始问灾难有意义吗？灾难从什么地方来？它有价值吗？所以从这个反省，后来慢慢人们发现，原来这些灾难都是有价值的，生命有价值，因为其实灾难、痛苦、失败也有价值。所以这是反过来的，不是说为什么天主是爱，他用灾难教训人家，而是我们实实在在遇到灾难，不管你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是不是？灾难是生命的事实。无论你是达官贵人，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你一样有灾难，是不是？有些是物质的灾难，有些是肉身的灾难，有些是灵性的灾难，有些是心灵的灾难，是不是？有些灾难是国家性的，灾难是家庭性的，有些两个人就发生灾难，是不是？误解啊等等，个人也有灾难了，生老病死这一切，我们开始反省，灾难从什么地方来，它有没有价值，就是这样。
那按着我们教会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这些灾难也好，痛苦也好，它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元祖亚当犯罪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后果。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好像跟我们人就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灾难这些痛苦都是因为亚当厄娃他们犯罪所遗留下来的，那好像把所有的这些过错都归宗到元祖父母身上，那这样解释是不是？
对，我也不太喜欢这种叫物质化的解释，很机械化。所以我再说，那解释不在那边，那重点不在那边，那是一个故事。那是一种说法。当然那是信仰。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最后要告诉我们，其实灾难有他的目标，痛苦有他的价值。从信仰角度来讲，然后一个信仰天主的人就能够在灾难中站起来，就能够善用灾难，就能够真的把灾难变成恩宠，把痛苦变成祝福，把一切的绊脚石变成踏脚石。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是那一种信仰上啊，心理上啊，教条上，但是透过这些信仰，透过这些教条，我明白了灾难确实有价值，因此我善用我生命当中的一切，无论是顺境逆境，或者是好事情坏事情，我想重点是在这里啊。我不知道你假如还有不同的意见或是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所以我们在一提到灾难也好，痛苦也好，大家总是常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像您在这讲道理的时候啊，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
对呀，我刚才也说对。
我不明白为什么痛苦。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尤其是突然那种灾难，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所以当时他根本就意识不到那是一种祝福，其实那就是实实在在一种痛苦。
对，他确实是痛苦。但是他可以变成祝福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也是去看医生，因为我常去大陆嘛，我每个月都来去大陆两个星期。因此我很怕我会染上那个肝炎。肝炎是不是？我要打那个预防那个打针。我也是医生就抽血，就是问 我说医生我需不需要打针、
嗯、
他跟我开玩笑、
嗯、
他说神父我希望用你的血打在我的身体上，我说干什么、
嗯、
因为他说你的血很特别、
嗯、
我什么特别呢，他就说啊，我不太懂他讲什么、
嗯、
他说举一点来说、
嗯、
假如一个你的血有70个单位、
嗯、
那种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你就有免疫的能力，70个单位、
嗯、
你知道我有多少吗、
嗯、
700个单位，我有10倍的免疫能力。我在想那是什么回事呢、
嗯、
我想我从小出生在一个乡下，是不是、
嗯、
很穷，从前小的时候我们1943年呢，那时候没什么卫生的常识、
嗯、
我抓苍蝇啦，怎么怎么，就从来不洗手就吃饭呢、啊
嗯、
上了厕所根本就不洗手，不喝也没水呀、啊
嗯，
没多少水、
嗯、
很脏啊、
嗯、
我就是从前我就小的时候不知道染了多少次的肝炎呢、
嗯、
然后我去了大陆，去了台湾10年，大陆10年了，20年来我走遍了大江南北、
嗯、
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东西都吃过、
嗯、
染了多少肝炎我不知道啊，染了肝炎是不好，是不是？但染了肝炎以后，我的身体有抗体，慢慢打败他们，然后我的抗体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嗯，
这是不是祝福啊？那是啊，我九岁的时候，我爸爸去世，
嗯，
是痛苦，是不是？
嗯，
留下我的妈妈，我9岁的孩子，
嗯，
7岁的妹妹，还有2岁的另外一个妹妹。
嗯，
一个寡妇带着3个什么小孩子，穷得不得了，很大的灾难。但是正因为我爸爸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去世，所以我好快就养成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我不再依靠别人了，我依靠自己，我要独立，是不是？就灾难变成祝福啊，谁知道。有些人，对啊，有些人考试3次，我也教人中心有一个学生连续3年会考都不合格，但是他怎么样，大上小来痛下刺痛，他现在念完了大学啊，做了老师，很好的老师，3年的痛苦帮忙他变成很好的老师，是不是？谁知道。
如果3年还好了，但是我就觉得有好多人不只是3年，他们一直在痛苦当中去生活、
嗯、
所以痛苦太多太大，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好的经验，可是对一些人来说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经验，慢慢这些痛苦会给他折磨的好像会丢掉一种信仰。
对，完全对、嗯、你完全说的对，还是要讲怎么样善用痛苦，让动物痛苦本身不自动变成祝福，你要善用它。有些人1次失败，2次失败，三次失败，然后到永远长不起来，是不是有因为这种人也有啊？也有啊。所以这个重点是你怎么样面对，当然就要讲你自己怎么面对。有时候我们也讲你有没有好朋友帮你的忙，有没有个好的社会制度让你能够站得起来。哦，不过圣经上再进一步讲啊，尽管你一生很坎坷，是不是？一生很坎坷，这个世界没有长存的成，只要你在各种灾难当中，各种遭遇当中表现得像一个人，就好像保罗中途说耶稣基督在各方面跟我们相似，只是没有罪，那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不是？孔子也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你富贵有富贵的样子，贫贱有贫贱的样子，富贵 不能因此是作威作福，是去压迫别人，富贵你要善用的财富，对，富贵是灾难还是祝福不知道，你富贵而淫那不好了、啊，富贵不能赢那是好啊，富贵你能够你的钱去帮助别人的是好啊，建设国家的是好啊、
嗯、
富贵你用你的钱去作奸犯科欺负别人那是不好啊，贫贱也是一样，贫贱有些人真的移了、
嗯、
有些人在贫贱当中出卖自己，出卖国家，出卖兄弟朋友父母都有啊、
嗯、
有些人在贫贱当中一点都不屈服啊，都不能 挫折他的那种气节，是不是？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些人也在威武当中投降了，是不是？做出了出卖良心、出卖国家这个事情。所以老子才说，什么叫福，什么叫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假如你能善用你的福，福上加福；你不能善用你的福，福就变成祸了。假如你能善用你的祸，祸就变为福；假如你不能善用你的祸，那种祸上加祸，是不是？这很重要啊，这些我们要注意。
当你去面临这些痛苦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好的方式能给你解脱出来呢？
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修养也是重要的，一个人的修养，对，对，要健全的性格，不断的能够从小面对痛苦。哦，我可以替你举一些现代人的例子。我们香港甚至有青年人自杀越来越多，小学生也有自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我们是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受挫折，是不是？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教育该当怎么办。从前我们的父母啊，不太管孩子，是不是？一大堆孩子啊，谁管你啊？你们自己就自己自生自有多多少少自生自灭，是不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香港的父母啊，因为念了很多养儿育女的书啦、心理学的书啦。只有一个两个孩子，香港很多父母都只有一个两个孩子，所以宝贝得不得了，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跟孩子讲理啊。我见过些父母，孩子心里不舒服啊，还父母就陪他讲啊，讲到半夜啊，让他孩子啊想通了才睡觉啊。所以孩子现在很多人活在一个讲理的家庭里面，幸福的家庭里面，没有承受逆境的能力啊。那我说教孩子该当讲理，我没有说不讲理，不过我有在想，孩子长大了，你很可能活在一个有时候不讲理的社会里面，是不是？你的长上可能不讲理，你的属下可能不讲理，你的同辈可能不讲理，你坐的计程车司机他可能不讲理，你买东西的时候那售货员可能不讲理，是不是？你要面对这个不讲理的社会的能力吗？你要面对逆境的能力吗？香港人越来越缺乏这种能力，因为他们活在顺境当中，活在个讲理的家庭当中，活在父母的爱的保护之下。那对不起，我没有说家庭要不讲理，我没有说父母要不爱孩子，但是一个孩子这样长大，你说幸福还是不幸福，我不知道啊。他当然是幸福，但是他缺乏了面对逆境的能力，那就不是幸福。所以现在香港很多教育家啦、学校啦，都讲这个话题啊，怎么样加强我们的面对逆境的能力？我就被邀请去讲过很多次啊，怎么面对逆境啊？但是我的看法，对这个我有一点悲观。你活在一个没有逆境的环境当中，你怎么培养逆境的能力啊？逆境不是一种说话可以培养出来的，就是从前我们小孩子就受委屈，是不是？你受委屈你要自己解决问题啊，你要面对委屈啊。有时候爸爸妈妈不讲你，是不是？我们含怨受屈啊。当然我知道，我们知道爸爸妈妈要爱我们，有时候也不讲你，但我们就在讲理与不讲理之间去长大。现在我们都在很讲理的环境当中，在充满了爱的环境当中长大，我们变成一个没有面对逆境的能力的一个人，没有面对狂风暴雨的花朵，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在温室长大。所以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好吧，我们的先圣先贤不断在反省这个问题，圣经的作者也在反省这个问题。好吧，他们悟出一个道理，孟子悟出什么道理？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他悟出这个道理。 孔子也说吾少也见，故断然避世。但是我还孩子的时候很贱啊，受很多苦啊，故断然避世啊。所以今天我什么苦都能受啊，什么地下的工作我都能做啊，什么逆境我都能承受啊。吾少也见，少也见是痛苦，是不是？
嗯，
但是现在成长起来了，故断然避世啊，那就是好啊。孔子孟子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乐伯又悟出另外一个道理，圣经悟出另外一个道理，这一切有天主的安排。安排干什么？为了训练我们，为了帮助我们。他甚至说啊，天主用鞭子鞭打他所爱的子女，你懂吗？那就是让我们看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好东西，善用生命的一切，顺境感谢天主，逆境感谢天主，遇到好东西当然感谢天主了，遇到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当作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是不是？
嗯，
然后我们就能走更快乐，更勇敢，更积极的面对生命的全部，面对全部的人生，是不是？
嗯，那就是说当你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你最好是自己去面对，可是有的时候你自己面对不了，自己就好像钻进了一个怎么说，一个死胡
同
当中，让你走不出来。
对，
所以呢可能你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啊，你的家人呢、啊、有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好好去劝他，可是当你自己有这些痛苦的时候，真的自己走不出来。
对，就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关系你的修养吗、我有时候在想，假如你祈祷做得好，你真的相信天主，你真的相信天主在你身边，你真的有常常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你就看到连耶稣基督连天主自己也受苦啊，你是什么？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最没应得的人，那就是耶稣啊。我们多少都是最有应得。假如世界上真的有个无辜的人，那就是耶稣啊。我们都不是无辜的，清楚吗？所以你假如祈祷好，假如你常常跟天主在一起，假如你真的常常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假如你看哦，再看了、耶稣基督，耶利米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孔子孟子，多少大圣大贤，谁没有面对苦难？你思想痛了，心怎么？你就不会把苦难当作是一种灾难了。苦难不是灾难了，苦难是生命的事实，但是它可以是变成动力的，好吧？所以你的思想搞通了，你有足够的祈祷，你常常领圣事，于是你有内在的动力，是不是？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不够，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朋友的支持。有一句话说，分享了的快乐是加倍的，分享了的痛苦是减半的，懂吗？换句话说，你有五分的快乐，你跟人分享，你就有十分的快乐。你假如有五分的痛苦，你跟人分享了，你只要两分半的痛苦，减了一半。所以假如你有朋友能够聆听你分享痛苦跟快乐，你是真的有福啊。你假如有个爸爸妈妈，好的爸爸妈妈，好的兄弟姐妹，好的朋友来跟你分享分担，那真有福啊。当然反过来说，你也可以做人家的好爸爸好妈妈，是不是？你也可以做人家的好朋友，去聆听分担分享别人的痛苦快乐。所以我们需要坚强的信仰生命，坚强的做人的生命，坚强的团体，好的团体，这都是重要的，就是用来帮忙我们面对痛苦啊。
对，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神修，当遇到痛的时候，你可以去祈祷啊，你可以去默想耶稣的苦难。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当你真正在那个痛苦当中，我自己知道我要经常去祈祷，我要经常去拜圣体，去默想。可是当你坐在那个教堂那个凳子上的时候，你坐不住的，你不能去祈祷什么，可能啊，可能你觉得哦，越看那个耶稣啊，越看那个十字架，你越觉得好像痛苦。
对。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会说哈，痛苦是什么回事啊？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刮大风会不会一天到晚都刮的？会不会？不会啊，它会停下来，是不是？骤雨不终日， 哇，磅礴大雨啊，会不会一天一夜一个星期的下？不会啊，它会停下来。没有啊，痛苦就痛苦啊，面对痛苦啊，忍受痛苦啊，接受痛苦啊，喝下这个苦杯啊，没什么问题啊。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他祈祷啊，啊父啊，让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有没有离开？没有啊，苦杯满了，他要喝下去，痛苦就痛苦啊，是不是？母亲生孩子的时候痛不痛苦？痛苦啊，你怎么念经你都痛苦啊，是不是？对啊，但是生了孩子你是很快乐。好，我的看法，不，人生就是如此，生老病死，病死是生命的一部分，你有时候能够面对，有时候能够解决，有时候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面对啊。但是不要怕，你要坚强的生命里的话，痛苦就痛苦啊，让他痛，蚊子叮你痒，让他痒，不一定要抓到流血的，不一定要啊。你怎么要说我们蚊子叮了痒啊，抓到流血，是不是更糟糕？热呢，有时候热啊，你越热越烦恼，那痛越热啊。接受那个痒，接受那个热，接受那种痛苦，生命好快就过去，痛快很快过去。这是最后一个方法，接受。微笑的接受
啊。师父，您说那个耶稣在最后说痛苦的时候，就说刚才您说的，哎呦，他在山原祈祷的时候说求天父啊，把这个苦诀拿去吧，或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把他那个痛苦也跟他的朋友一起分享了呢？
那我在想啊，他真的希望有朋友啊，所以他才会来。哎，伯多里，你为什么睡觉？你不能跟我一起吗？我不知道啊。我认为当时耶稣很需要朋友支持。
对啊，但是那个
他没有啊，
最好的两个宗徒都没有理他。
没有啊，所以很惨呢。
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当你自己遇到痛苦的时候，很想跟朋友去分享的时候，那朋友都不理解你，所以你觉得好像苦上更加苦了。
对呀。
所以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慢慢的就好像，哎呀，像刚才你说的，当你有快乐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去分享。可能会更快乐，当有痛苦的时候跟朋友去分享可能就减一半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吧，有快乐可以跟朋友去分享，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可有痛苦的时候还是不要跟别人去分享，让自己来忍受吧，干嘛要把痛苦也嫁到我的朋友身上呢？
啊，不是嫁嫁，我不敢，我不认为我有时候好朋友，我的看法能够替你分担痛苦，那是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不是，
我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他也跟我一样痛苦。
不，好朋友跟你分享痛苦，那是我有时候认为能够分担别人的痛苦，那是一种幸福，那是一种光荣嘛。不要这样想，真的。你刚才说耶稣，我认为耶稣啊，我效法耶稣，耶稣比我们可怜了，你知道吗？他三个最好的门徒，在他最痛苦的睡觉啊，我肚里面睡觉，是不是？还有啊，我感觉到耶稣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我？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连他的天父都不在了。他真正实的感觉是，连他的天父都舍弃了他。清楚吗？老百姓不见了，是不是？所有接受过他的恩典的人呢，都要说钉死他，钉死他，是不是？然后72个门徒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要12个门徒都在他受难的时候说他不好听，他鸡飞狗走啊。伯多禄背叛了他，上人祈祷不能跟大家一起，在最后啊，他众叛亲离啊。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切都丧失，没问题，因为他的父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耶稣的可怜在什么地方吗？连最后连父都不见了。那时刻无言的天主啊，一个隐退了的天主啊，耶稣基督就一个人用他整个人性的生命力去面对整个世界的压力，所有罪恶的压力，所有一切的挑战，这痛苦啊，不要紧呢，基督徒相信痛苦的结果就是快乐，死亡的末后是复活，是基督徒懂也好不懂也好，我们怀着信仰去面对一切的痛苦。当然也好像刚才你说，我们也有责任去支持别人，分享分担别人的痛苦，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 快乐的世界，分享分担的世界，好吧。好，谢谢你今天提出一个那么好那么重要的题目。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